我们在这一次夏令会的里面一共有四组的专题，这个的专题乃是我们一同来读一点诗篇，一共有六次这样的聚会。我们的这专题的里面与普通的信息不太一样，普通的信息除了能够把神的真理跟弟兄姊妹讲明之外，我们更是盼望圣灵是那么的运行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在我们专题的里面，我们也是同样仰望主这样带领，但是我们盼望那在真理的了解和认识上给我们有一点的底子，不是仅仅在这一个聚会中间受到一点的感动，乃是我们有过一点教导的底子了之后，弟兄姊妹以后在神面前的追求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所以我们这个的专题是有一点教导性的，过于那样讲道性的，这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这一件的事。那么我们在这六次的里面，这一次我们特别拣选诗篇这一本的书，我们自然不可能六个小时的里头把诗篇讲了多少，我们不过盼望把诗篇的本身和诗篇我们读经所该注意的重点和我们该有的读法在这里和大家一同的分享。我们是再有盼望在今天下午开始，然后从五卷的诗篇的里面每一次的聚会能选大概两篇的诗篇当作一个的榜样，我们一同来读。所以我们先是盼望今天上午把诗篇的本身有一点的了解，和读诗篇的方法有一点的了解，从下午开始了之后，乃是每一次举一点的例子，不是我讲给大家听，乃是我们大家来到主面前把诗篇打开来，来读那些诗篇。我们的盼望能够有这样过了之后，弟兄姊妹以后再去读诗篇，能够从诗篇里头得着更多更丰富的那样的供应，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盼望的。所以今天上午我只愿意把诗篇一个整过的向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介绍，就我们对诗篇有一点的领会。我相信我们做基督徒的难得有个基督徒不喜欢诗篇。诗篇这一本的书虽然是在旧约里面的，但是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去读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领受非常丰富的供应。好像我们去读诗篇的本身的，不大会发现它是旧约的，好像这一个诗篇的里头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已经到地上来完成救恩了，这一般做事的人已经有圣灵工作在他们身上，像我们一样或者更超过我们所领会的。但其实诗篇是在旧约，也是圣灵在这一帮少数人身上所做的事。不过有一件事情可惜，有许多基督徒来读诗篇的时候，乃是来读到一篇里面有几节叫我们里头所感动的，我们觉得那感动的里头非常大的宝贝，结果我们把其他东西都忽略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读诗篇开头不要让里头受他感动啊，慢慢感动，你一开头一感动的时候啊，好多东西都把它忽略掉了。诗篇这一本的书有许多的基督徒是当作基督徒的糖果，有很多安慰的话，有很多在主面前好像得到主的称赞，得到主的同情，那一些的话语，这些话语我们很欢喜。但是我们像一个人一样的，小孩子吃糖不要紧，我们这个年龄不要多吃糖，我们要渐渐要吃干粮。诗篇不是为着一时之间感情上的安慰，也不是为着我们在平时中间得到一几句话的同情。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结果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有帮助，但是我们蒙恩稍微久一点的，反而把诗篇最重要的东西都忽略掉了。所以要请弟兄姊妹在读诗篇的时候，开头不要去注重到那一两节的感动，也不要单单去注重到那些同情安慰的那些话语，
乃是要把真正诗篇的本身领受到我们里面来。那么你们要问，什么是诗篇？要问诗篇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先读一处圣经，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要请大家注意的，这一帮的门徒当初到主耶稣没有定时之前，他们早就熟读诗篇了。但他们虽然对诗篇这么的熟悉，对着诗篇，从诗篇里头没有得着神所要给他们得着的帮助。那是当主耶稣这样被卖受害的时候，他们完全灰心，他们根本没有把他们平时所领会的诗篇成为他们里头的帮助。所以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就是把整个旧约的里面凡是讲到他的话，向着他们来解明。在整个旧约的里面，他特别提到诗篇，这一个的诗篇乃是替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这一个的诗篇乃是叫我们来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一位，他的个性是如何，他的工作是如何，他的地上所谓的生活是如何，他最后所成就的果效是如何，这一些是在诗篇的里头给我们讲明的。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啊，必须要把这一些东西都能够领受，才没有失落诗篇里头的宝贵。那么我们要知道，圣经神的灵把诗篇放在旧约的里面，整个的旧约一共分了几个部分。头一个，摩西的五经，我想我弟兄姊妹都清楚哈。我相信来参加弟兄姊妹都比较蒙恩久一点的，如果我讲的简略你不有些地方疑问的话，我们盼望以后从每一次讲完了留下几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谈，那个时候你可以来问，好吧，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不过现在诗篇里面啊，是别的题目我们就不谈了，这其实我们在谈诗篇的。我们会看见摩西五经乃是讲到神的律法。什么是神的律法？律法不是神的定规叫人来遵守的，律法乃是这一位隐藏在荣耀里头的父，从前在立主的时代曾向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他们显现，而这一种的显现都是临时，都是应付一时候的需要。而整个的律法，特别等到十条诫命来了，到了西奈山那边有了诫命，有了会幕了，那是这一位神把他的自己非常全备的、非常仔细的把他讲解出来。但律法没有来之前，人可以说我不认识这位神是如何的神，但是律法来了，就叫我们知道这一位神到底是如何的一位神。这是摩西的五经主要所讲解的。从摩西的五经，神把他自己表明出来了之后，接着就有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在这历史书的里面，神就根据他的律法来和人往来，根据他的律法来对待人。人在神的面前，如果亏缺神的荣耀，够不上神的心意，神就要责打，神就要惩罚他们。只有当人能够满足神心意的时候，神的心才能够快乐。但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历代志有一些王我们看看还不错的，但神仍然将灾祸于他。所以说我们的观念里头，这位神太厉害了。为什么缘故？如果没有律法书，神还不会那么严厉地对待他们。 但是有了摩西五经的律法，神已经把他自己讲明出来了，神就照着他所写明出来的标准与人中间的往来。这样的往来虽然慢慢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在神震怒之下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我们会看见还有一帮的人经过神这么厉害的对待，经过神也很厉害的对付，却蒙到了一个神的恩典。不仅是看见神是那样慈爱恩待他们的，乃是看见神是公义圣洁有他的品格的。我们这位神不是一个像个老祖父祖母一样什么好什么好，对孙子孙女儿什么都是好的，我们的神是慈悲的，但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的标准，要我们达到这一个最高的那个的标准。虽然许多以色列人都垮下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经过被掳这么长久70年荒凉的时代，还有一帮的人被神召了回来。这一帮回来的，等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修造圣殿，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人，这一班就成为神工作的代表，是神心中所喜悦的。神的盼望就在这一帮人身上。他们被掳的时候总有300,000+的人，被掳回来的也不过只有40,000+一点的人，90几万的人都留在巴比伦，只有40,000+50,000的人回来了，100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回来的。但这个1%就神历史内的做工所最后的果效，这一帮的人叫神的心得到满足。其实不是单单那一个时候被掳回来有一帮人，就是在整个历史书时代里头，还是有一帮的人正是出类拔萃的被神做工而带出来的。大卫就是明显一个例子。在那一个时候，这一帮的人在一般圣经里头所提就所谓的圣民，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的，不光从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的，连从以色列中间也把他分别出来的。他们不光是蒙到主的救赎，过了逾越节，接受了羔羊的血和羔羊的肉，这不过是以色列民的开始。他们还经过神长时间的带领，以后能够达到神最高的心意里面的。这一帮是神做工所有的成品，这一帮的成品人数不多，但是我看见整个历史时代里头都有这一批人。这一批的人受神带领的时候，像我们一样，他们有许多的是神工作中间没有办法领会，许多在神的工作中间跟不上去，许多在神的带领之下甚至于垮掉了，甚至于软弱了。但是感谢主，神的灵在他们里头，叫他们的苦难、软弱，甚至于垮掉的光景中间再回转过来。这一帮人是真是经过火炼的试验，最后能够被人所得着的。那么好了，我们会看见神的心意在这一帮人的身上，所以这一帮的人当他们受神带领的时候，他们的经历到底是如何的。这一帮的人在神这样像火一样的试炼，这么严格的要求之下，或者甚至于垮掉以后再被神回转过来的，他们感想是如何，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情感情绪是如何，这一些就是五卷的诗歌类所讲的。约伯箴言传道，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各，这五卷的诗在历史的里面呢是掺杂在历史书中间的。这五卷的书像约伯记可能很早，约伯记可能是跟亚伯拉罕差不多时候，超过摩西时代的。但是无论是哪一卷，这五卷的书它是完全用诗歌题材的笔法来做。主要是什么？主要不是像摩西的五经神把他自己表明， 历史书神根据他的表面的标准来对待人，这五卷的书就受神对待的人，在他们受神对待里面所有的感觉，所有向着神的那种的心。所以为什么缘故我们读诗篇比较容易受感动呢？因为它都是在受待人的立场里头来讲的，不像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来讲的，哦，讲的是很好，我们是太高了，我们够不上，讲到一个地步都叫我们发颤，都叫我们发抖，叫我们害怕。诗歌类不是的，诗歌类受神带领的人从他们立场中间所发出来的，所以这是讲到圣明所有的一点的经历。这一些讲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会看见下面有先知书，无论大先知也好，小先知也好，先知书都是在以色列百姓荒凉的时候，他们光景已经不正常了，不能够照着一般的立场光景活在神面前了，在这个光景中间，神再来挽回，神再来带领，那是先知书的最后那一个类别。那么我们看，现在看诗篇就在诗歌类里面的，那么这诗歌类的是讲到圣灵在神面前所有的感觉，而讲所以在神面前的经历，这一些的经历它分五卷书来讲。头一卷是约伯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约伯是怎么样啊？有一件事情我不清楚哈，我不知道来参加的弟兄姊妹你们旧约读过几遍，我相信你们新约都读过啊。我们所以这一现在要开始讲到一点旧约的原因，也是各个查经班的里面对新约花了功夫已经相当的多了，对旧约只看过创世纪，自抄到出埃及记到二十章以后就不读了，但是有好多的东西都失了掉了，所以我们也不怪，因为我刚刚蒙恩的时候也是一样，彼此彼此都差不多的。为什么不读呢？读不懂嘛，读了都没有帮助嘛，所以当然就不读了。所以我们盼望说，逐渐逐渐弟兄姊妹应该在旧约的宝藏那里去挖出金子和银子来啊，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不过我在这里稍微是只能够简略的提，盼望诗篇能够提过一点，弟兄姊妹能够领会多一点就是了。在这诗歌类的，我这里一读约伯记是最为难，约伯记读到一个地步都叫我们很生气，约伯记读到一个地步都叫我们神的带领太过分，哎呀，像约伯这样还守神这样带领，我算了吧，马马虎虎做个基督徒不要想约伯就算了，我们可不有好多的字如此。但弟兄姊妹不要紧，如果你爱主往前的话，我们慢慢就会看见神也同样的带领我们，我们外头的遭遇不一样也不一样，我们受神带领的原则是跟约伯一样的。约伯我们会看见神受好像是受到撒旦的惹动，神就让撒旦将惩罚将苦难临到约伯的身上。但约伯记给我们看见什么？约伯记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的约伯原来是极其公义的，连神都向着撒旦做见证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凡事公义，没有亏欠。请你记得，神的心并没有满足。所以约伯记是谁够资格来读的？约伯记是已经读过了摩西五经，已经读过了律法的书，所以他就愿意在神面前从脱离了罪恶败坏公义敬虔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但是神看见在他身上有大大的缺陷，这个的缺陷等到经过神的工作，约伯就讲出来了。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一个基督徒可以过了很敬虔和公义的生活，但是和神之间仍然有一个距离。一个基督徒可以那么活，好像爱主为着神有所摆上，但你会看见他对神的心是如何，他不了解，他没有和神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合。约伯记给我们看见什么？约伯记乃是最主要给我们看见 什么是生命经历的意义？经历的意义是什么？不是经历叫我们最大的赦免。经历意义是什么？不是叫我们经历生活中间有一点点主的保守，要主给我们一点喜乐，主叫我们生活中间也是规规矩矩做一个基督徒，这个是好的，但这是不够的。经历所谓的意义，乃是叫一个圣灵和神完全的联合，叫神能充满在他的里面，叫神不再是风闻的，乃是亲眼看见。实在更好进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叫神能够完完全全组织在这一般人的里面。为了这件事，神在约伯身上想才许可撒旦在约伯身上给他加上这么多的苦难。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纪要的原则。所以约伯记先给我们看见他大的题目，神叫我们今天有什么目的，最后的盼望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的盼望乃是叫我们和神之间能够完全的联合。这个讲过了之后，然后我们看诗篇。诗篇就是一个人，我刚刚说了，在这一种神的带领之下，他也有许多的软弱，他也有许多地方够不上，但是还蒙神带领过去了。在这样过程的里面，他在里头所有的感想，他在神面前所有的心情，这是诗篇的这一本的书。那么诗篇过了之后，我们会看见约伯记、诗篇，再有箴言。箴言是什么？箴言乃是一个人在地上活着来为人而有的经历。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不光是活在神面前的，也活在人面前的。当我们活在人面前的时候，要见证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要见证出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经历中间所有的表现。有一些基督徒，当然不露太多，非常的爱心，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热心，爱主热心到一个地步，叫人不敢来听福音了。说这样的人支配在天上有，不应该在地上活着的，这是不正常的基督徒。现在不是正常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经历正常的话，在地上所有的生活那是真言。我们中国人特别上一点年龄的人很爱读真言，不过好多基督徒取得真言完全是做孔夫子的门徒，不过把真言来代替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这是错误的。真言不是仅仅一种道德上的劝勉，真言乃是有过了约伯记，知道神带领我们的目的，有过了诗篇，在神带领之下那样的挣扎，以后又依靠神，有了这些经历了之后，然后他知道如何在这世界上活着。真言过了之后，那是传道，传道是这样的人对地上的事，对地上的物而有的态度，事物的态度。真言是对着人做人，传道那是对着事，对着物。最后雅各，雅各是什么？雅各那是与主非常甜美的交通，对着这个的不光有的来往的交通，那是来往交通到一个地步，与神完全的合一。雅各这一本书，哈森泰勒他有一本的注解，他的题目出了最好，是 Union and Communing， 这是雅各啊，和神的联合，和神的交通。说到雅各的第八章的时候，他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那一个的女子已经经过主的带领，走完了地上的道路，他就离开了旷野，就到天的荣耀里面去了。这是雅各书。所以在整个真诗歌类的五卷书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了，照着我们的感觉方面更清、更深刻的、更详细的，乃是诗篇的这一本书。好，我想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应该对着诗篇以大概的有所领受了。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讲义，好不好？讲义的第三点， 这些圣灵所有的情操与感想，有的是艰苦的，有的是恐惧的，有的是敬虔的，有的是盼望的，有的是对神信靠的，无论是什么的，他们的情操常是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他们的感想也是从他们心灵深处所发出来的，所以常有是圣灵有份在里面的。我们的诗篇要注意啊，是这一帮受神带领的人在神带领之家所有的感想，而这些感想从他们发出来的时候，圣灵就自自然然在他们的灵里头一同发出来了。但是要请注意，因为他是那些受神带领的人感想所有的发表，所以不是每一个字都是圣灵所有发表的意思，他乃是有许多地方说出的人身上所有的软弱，人身上所有的败坏，在这个光景中间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经过他们而发表出来了。你比方说，特别是大卫征战的诗歌的里面，那一些诗篇里面一开头就是喊救命，神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啊！他在神面前就喊着说，我已经是被打倒了，我已经这个人是完全垮台了，神啊，如果你不怜悯我的话，我在地上是再没有盼望了。这圣灵所有的感觉，在这样的感觉的里头喊救命一样的，但是马上就会转过来，他看见神坐在宝座上，他看见神就胜过仇敌的权势，也胜过人的软弱，然后他一个非常坚定依靠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到那些地方你会看见圣灵的发表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明显。你我读诗篇必须要发现这一个人的感觉所有的那一种的发展啊，所以他有一些过程，差不多每一篇的诗篇有一些过程上的转换，这我们应该去了解的。好，我们看第四点，他说这些圣灵所有的情操与感想，大多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而这些苦难大多有四类。头一类，神的试炼和对付像远不一样。我们会看见在诗篇里头也有好多不是人来对付他，那是神主动的，神发起的，来对待他们，来试炼他们，这个是他们苦难头一方的原因。第二，人因着弃绝神而加给他们的逼迫。当初的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也成为神的选民，但他们用口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而这一帮的人有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神的事摆在一边，这样的人在历史里头都有，并且一般的历史来说占了以色列百姓大多数的人。而那一帮的圣灵在他们的中间有着那样跟随主的缘故，所以就受到他们的为难。这是第二类的，就是他们一同做以色列百姓所给他们的逼迫。第三，因着他们的敬虔，是这个的敬虔让他们的环境的里头受到了难为，他们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的走容易的道路，没有办法一般的人的常常在神面前请假，神的这一次撒谎我就请假了，下次我就不撒了、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是吧？这一次一个软弱，主啊，你就原谅我了，我明天不这样了。但是一般圣灵不是，一般圣灵在无论哪一个时候他都活在神的面前，迎着他们的敬虔，在环境中的好多的逼迫和患难领导。第四，外邦的强权的掳掠，因为整个以色列人离弃神的缘故，神来管教整个以色列族的时候，就让外邦来掳掠他们。到这个时候，这一帮圣灵爱神的清心的人也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受到外邦那样的欺压，他们受到了非常多的痛苦。所以诗篇里面很多地方所说的恶人，就指到掳掠他们的外邦人说的 好，那这个第四点和第二点的分别就在这里。第二点就知道以色列百姓中离弃神的人逼迫他们，第四点是外邦人来逼迫他们，稍微的这个分别就是了。好，注意的我也请大家注意是第五段，在第五段的里面，我想我不读我讲了也可以，我也请大家注意的，我们刚刚所讲的，他说完说明诗篇是那一般受神带领的人，在神带领之下，而他们在神面前去祷告，有一种的感想，神的灵在他们里头就运行而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不会把诗篇单单摆在圣经的里面，就我们以后的人来读，因为这个不过是一种遗忘历史的记载。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诗篇上所有的话能够为着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不光他的环境都不同，不光他的背景都不同，而诗篇这一个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好像有许多的环境当我们遇到了，我们里头有一点的感动，里头有一种的感觉和诗篇的话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诗篇读过会忘记，当我们环境中间找到一些事了，诗篇的话从我里头会发出来的。那么这是什么的道理？为什么在2000多年将近3000年前所做的诗篇，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也会有同样的那样的感受？我们好像这是巧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就会发现诗篇是什么。诗篇乃是神的、也特别是为着我们这一帮新约时代的人，也更是在新约末后的时代，在艰难困苦中的一帮的人，因为神的工作要逐渐的完成。神的工作在人身上，初期的工作很容易被人所接受，当我们刚刚听见福音，还听见人有罪，我们大家都承认，我们听见了主耶稣为我们成功救赎钉十字架，我们大家都欢喜快乐。但我们这样已经蒙恩得救了之后，也是蛮爱主活在神面前，为什么我们还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做基督徒在公司里头遭遇到苦难？为什么在家庭中间遭遇到苦难？为什么在教会都遭遇到苦难？有一些苦难是不合理的，有一些苦难是基督徒所加给我们的，有一些苦难是我们最亲近的所加给我们的，到这一些我们很难能够接受。神一生的工作又会超过我们理智所能领受的，但是神却要做这件事，所以神就怎么样，就是他的灵在旧约时代中间选了一帮极少数的圣灵，神的灵就带领他们经过好多不同的环境，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面，到了这种艰难困苦环境里面的时候，基督的灵从他们里面就带领他们经过这些苦难，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安慰他们，当他们垮台的时候又把他们扶持回来，当他们去寻求神的时候，凯路好像寻求不到，慢慢蒙到一点亮光，当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走路了，慢慢力气又恢复过来了。到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灵基督耶稣的灵就与他们一同经过了苦难，为着什么？好让这个基督耶稣的灵在这一种生命经过苦难的时候得以发表出来。这个发表出来两个用意，头一个用意是今天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环境，圣灵也在我们里头同样的发表。第二，就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如何的一位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真是奇妙的主，但是我们原来说认识大多是认识他的工作，不太认识他的性格，他的里头的性格，他的 personality 是如何，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容易了解他的工作所成功的，道成肉身， 医病赶鬼，扶持软弱的，医治瘸腿的，叫瞎眼的看见，叫死人能够复活，以后担当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啊，升上高天，这些我们容易领会。但这一位主耶稣他的品格是如何，我们不太领会。这位主耶稣向着神是顺服，顺服到什么味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顺服的名词，我们不大体会顺服的感觉。我们知道主是绝对顺服，这句话在我们身上是个道理，这个口号，他到底怎么顺服法，这是这一个品格上的表现。这些的表现在旧约的里面最完备的就是诗篇。说诗篇是什么呢？诗篇是叫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灵表现出来的，在这些表现出来所有的情感情绪，所有的感想，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个人他是如何的一位。所以诗篇呢是这样耶稣基督的灵所有的发表。我这一句话，这段话是从大卫的 synopsis 里头翻过来的啊。大卫的 synopsis 读的时候都很难读，因为他的英文是很深。这里有 Dr. West 的太太在这里，我们的十几年前在台湾的时候 Dr. West 有一段时间空跟我们在一起读圣经，一个礼拜有三天，读到一段连他都读不懂英文讲的是什么，非要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句子是很长很长的。哦，这个大卫的文，我那个英文的是英国古代那个英文。不过这里我们所以还把它列的，因为从基督教2000年来对着诗篇这一本书最好的讲解就是大卫的 synopsis。 在大卫的 synopsis 里头告诉我们什么诗篇是什么。一般的讲诗篇的书只不过说的是圣灵在神面前的感觉和他在神面前的经历，大卫说那是耶稣基督的灵所有的发表，耶稣基督的灵借着这一帮人把它发表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读诗篇呢，我刚刚开头说最怕读到一两句感动的话而不读了，就是主要的你忽略掉在哪里所发表出来耶稣基督的灵所有的内容和所有的感觉。所以诗篇要就在这个地方的，这是诗篇最主要一个了。你我能够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能够看得清楚，诗篇的22篇一开头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这个应该记得，我们都应该记得这主耶稣钉十字架上的话。我刚刚蒙恩的时候读到这里啊，我就笑了，我们主耶稣心情很好，钉十字架还在背诗篇了，你看这么痛苦中间还在背诗篇了，他是圣经很熟。你慢慢发现不是主耶稣背诗篇，乃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前将近1000年前，当大卫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在这一苦难深刻到一个地步，叫他没有办法忍受，叫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个光景中间他心差不多要垮了。在这个情形里头，耶稣基督的灵在大卫里头发表出来，发表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不是一种预言，请大家记得，这一种事实的记载，不是一种预言，不是大卫预言的过了几百年之后主耶稣钉十字架要做这句话，不，乃是大卫的这种苦难光景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人就速发表出来了。当主耶稣的以后钉十字架上经历了相同的苦难的时候，同一个的灵在他里头发表了出来。所以这不是大卫，不是主耶稣去背诗篇，但是同一个的灵在大卫里头所发表出来过的，在主耶稣身上到那一天也发表。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诗篇。说诗篇是什么？诗篇呢是耶稣基督的灵所有的发表。 我们请最注意最后三行，好吗？好，最后第四行，最后四个字啊，说所以诗篇常是基督之灵的一些发表，这些发表虽是因为将要来基督所要有的，但不是预言，乃是十四的诉说啊，不是今天讲的预言，十四的诉说，好像基督那时候就在那些他们那些圣别的圣名里面遭受他将来所要遭受的苦难啊。请弟兄姊妹这一点能够抓得住了，我想读诗篇的话就好了多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基督当在古代时候在圣名的里面已经要把它发表出来，它是哪一种环境能发表的？我们看第六点，是基督和神这些移民同经过苦难，是和他们联合，也是同情他们的，有的也是带他们受苦难的。所以基督所受的苦难可以分作下面的三类。我想我没有讲三类之前有一些的话请弟兄姊妹能够注意一下啊。我当初讲义上我没有把它写上，我就把我所预备的都给大家听好了，好不好？基督因所受的苦难成为体恤人的一个器皿啊，基督自己受过苦难呢，就能够叫神知道如何来体恤这一帮受苦难的人。这人这为什么一个他能够体恤他们，成为体恤的器皿呢？他好将恩典赐给一切在患难中的人，主特别为着他们在神面前来代求，主亲自担当了他们的罪孽，代人受苦，完成救赎，将神拯救的恩赐给人，并且保证他们必定蒙到神的拯救，做他们盼望的根源。这一点我所要提的乃是说，主耶稣来地上受苦难，就是到圣名的里面，主耶稣和他们一同经过苦难，为着什么缘故？因为经过苦难了之后他就能够体恤人。这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里面讲得很清楚，使徒保罗说我们受患难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叫你们得到安慰。如果使徒保罗在地上没有经过这么多苦难的话，当他遇见神的儿女经过苦难，他没有办法了解。所以神先让保罗经过一些苦难，等到以后他服侍神的儿女了，神儿女中间有点苦难了，他就能够体恤他们啊。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没有结婚，或者结了婚了之后还没有孩子，读了很多教导孩子的书，是满腹头脑，孩子应该怎么管教，应该怎么管教法的。等到他自己有孩子了，就会发现他从前所想象的完全是理想，没有这么的简单法。一个人你自己没有孩子，很难同情有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的苦，你很难哦，特别做母亲的人对着孩子那些痛苦你很难能够体会，他你想体会也不行的。等你自己有过孩子了，再看见别人的孩子苦难中间，你能够体恤他们，你能够照着你经过苦难然后到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然后就帮助今天的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所以你会看见新的时代中间除主耶稣之外，保罗所说的苦难最多。常常就有一些基督徒害怕说，哎呀，不爱主苦难还少一点，越爱主苦难越多。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定不骗你们，你们如果越爱主的话苦难越多。你们如果只要保持自己干干净净一个基督徒，像有一些没有孩子的妈妈一样的，哦，好干净的，家中也很干净，衣服也很干净，头发也很干净，什么都是干净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最好不要有孩子。等到你有过孩子了，房间也不干净，衣服也不干净，头发也不干净了，因为你有好多的难处会临到你的身上了。所以使徒保罗神叫他经过非常多的苦难，为着什么？叫他自己这个人成熟老练，也叫他去帮助在苦难中的。连保罗都是如此，何况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所受的苦难超过保罗所受的苦难，所以主耶稣这一位要以后要受苦难的这一件事很难被人所领会。他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就找到一帮少数的圣民，和他们联合，与他们一同经过苦难，来把它发表出来。头一种的苦难，我刚才说了，就是为着人来赎罪，代他们受死。第二类的，要叫这样蒙恩的人能够让神充满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来持守公义，维持敬虔，而遭的环境犹太人外邦人很多的逼迫，才叫他们完全炼净了。基督就在他们跟他们一样的经过这一类的苦难。所以我们看下面有三小点啊。头一点，因持守公义从人而受的苦难，就是圣命要在苦难上与主有交通的。但这帮与主一同受苦的人，就盼望神在为难他们的人身上有报复，这一点在新约时代不能够应用。所以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啊，他咒诅恶人呢，愿他的妻子是寡妇，与他的儿子女儿是孤儿，愿把神啊，你把他的身体给野狗吃，被天上飞鸟吃。哎呀，我们读到了汗毛都淋淋的，好凶好。这是圣灵根据律法的观念而有的感受，好，因为神的律法是这么说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主的恩典到我们新约时代所赐给我们的，超过的旧约时代的。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再看一处地方，好吗？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哈，主要是讲到受苦，对吧？我们最容易记得的，我们要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但你要好好的读彼得前书和后书里头讲的受苦有好多类啊，好多类的。在第三章的里面的这里有一个受苦，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是为义受苦。我们再看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要记得的啊，这里的受苦是为着义受苦，第四章这里的受苦是为着基督而受苦。我想弟兄姊妹，我不用读，应该大家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有八个福，或者有九个福。他说八个福的话，就最后一个，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然后是为我受逼迫，一个是为着公义，我要维持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所有生活的公义的标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受到一些苦难，受到一些苦难。我侍奉主现在慢慢遇到弟兄姊妹，在特别在美国，不光是有年轻的，也慢慢有结婚的，有孩子的，在有结婚的家庭的里面，如果跟我熟一点的话，难得一个家庭里头夫妇两个人不吵架。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做夫妇，有夫妇的话，谁结了婚了之后三个月都不吵架了，举举手好不好？吵架的时候啊，基督徒吵架了，不像一般的吵架的吵法，还常常用圣经的话来吵的。吵来吵去的，谁凶谁都得势。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啊，因为爱主的缘故，只好忍耐忍耐，实在忍耐不住了，他也是基督徒，可以这么骂，为什么我就不能骂？所以这样的话两个都吵。但是有一些人不是不会骂，不是不懂得骂，他怕一这样态度的话失去了他在神面前公义和敬虔的态度，为了这一个缘故，他忍受一点的为难，这叫为义受的苦难。我把它这样讲清楚吧，好， 就是不是说我这个人不够凶，你知道世界上中国人句话，鬼都怕恶人啊，你是要越恶越好啊，你不恶的话老些人得苦死了，夫妇之间也是这样，我都遇这个年轻人，他还没有结婚之前打算好了，我结婚是结婚的，要结婚了我可有数，我可不能头一次给他得势的，如果头一次给他压倒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哎呦，说到提小小心心就准备好的，但亲爱的友子们呀，一个蒙恩的人就怕在神面前失去了在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公义和圣洁的表现，为了这一个缘故忍受一些的苦难，就为义受一些逼迫，再一个为主而受一些逼迫，乃是为着要来侍奉主，乃是为着要来传扬主的福音而受到一些为难。所以这一些呢，我们会看见圣灵遭受，主耶稣也和他一同的经历。第二，因替人担罪从神而受的惩刑罚，这是主单独所受的啊，这不是我们蒙恩的人所受的。第三，因与神的圣遗命联合而受神管教对付，这就如主当时同样的受到罗马人对犹太人的难为，而得以同情于他们的遭遇。我们看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整个的犹太人在神的对付之下，所以神把他们交在罗马人的重的压制下，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和他们一同经过这些患难，受到那些对付，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也有遭受得到的，和他们联合的。好了，下面我请注意，我差不多已经讲了这一些的苦难是什么原因。这些生命中的诗人是在苦难中间认识神，并经历神的苦难是叫他们摸着神并与神联合的。如果有不信主的人在这里，恐怕很难领会为什么缘故基督徒身上非要经过苦难不可，为什么缘故神带领我们不经过苦难也就我们慢慢长成老练是多好。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给我们看见胜过雄辩，一个人不经过苦难的话，难得会到老练，难得会到成熟。一个人到成熟的地步，神总是叫我们经过一些的苦难。这些苦难是什么？这些苦难的用意乃是叫我们遭受苦难的一个地步，圣灵之外我们所有的能力都不能应付了。你知道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也能够忍受一点苦难，对吧？哪一个人是不苦的，是吧？但是我们信主之后也会有人的力量去忍受，这一个去忍受了，神的工作没有办法深刻。所以神一定将苦难到一个地步，人所有的能力都不能够应付了，到这个时候只好带着自己软弱光景到书面前来祷告，来向主祈求。到这一个祈求的时候，神才会把他更深刻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这个苦难是什么？就我们摸着神，就我们与神得到更深的那一联合，这神就我们受到苦难的所有的一个主要的用意。好，第八点，这些诗人所透露的感觉对任何时代的人都大有帮助，他们向神的敬畏，在神面前的敬虔，对神的信靠，以及他们与神的交通，并他们向着神的心情所有的操练，和他们在信仰上所有的持守，这是千古不灭可是历代的表率，这我们都可以得到帮助的。但是第九点，我们会看见他们的立场和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他们在律法之下。我们读圣经必须要知道一个，就所谓真理逐步的显明，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神的心意，神的带领，在整个圣经里头是逐步逐步的显明。你比方举一个的例子，我好多年前1952的时候到台湾，在台湾到台中去，在一个教会中的服侍，在台中城外面另外一个镇有一个的小的聚会，他那里一位的长老，这位长老两个太太， 有了太太了还不算，以后把他家中一个帮忙的娶做他的妾。我到台中去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就很为难，所以我去找他。当我去找他的时候，我们也地方一同谈定规，绝对不能请他做长老，并且必须他在神面前为了这一件事情要悔改祷告，要悔改祷告。他是个老资格基督徒，当他蒙恩得救的时候我还没有生出来，所以这是很麻烦啊。但是我去跟他谈，他就说，林弟兄，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有两个太太？你去读读圣经看，亚伯兰太太好几个，雅各最少有四个，最少有四个，为什么不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问你们看，可不可以有几个太太？他有圣经根据，亚伯兰有好几个太太，雅各有四个，对吧？为什么不能？什么地方说不可以？你们照着圣经看，什么地方不可以？以弗所怎么说？啊？这个也不能够一个例子，那么为什么亚伯兰有几个呢？我告诉你，有准备很难哦，你要找圣经很难哦，找我所能够找得到的，那在创世纪第二章的里面和主耶稣的福音书中间给人所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在哥林多里头所说的，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个人当有自己的丈夫，结果这个丈夫不是来当你自己的，和别人共用的这一个。那么你要问说为什么缘故，亚伯拉有好几个，雅各有四个，神还很祝福他了。那位弟兄告诉我说，林弟，我才两个，神的祝福还不多呢，如果雅各的话，神祝福还要多一点的。你会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是的，法利赛人来问他，人可不可以休妻？休妻就是所谓的离婚啊，现在翻译应该翻成离婚了啊。他摩西说，人只要给他休书，就只要给他离婚证书，就可以他可以给离婚了。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当初不是这样。主耶稣说，摩西为你们信应，所以许可你们可以离婚，但当初不是这样。当初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若不是为着犯淫乱的，神所配合，人不可以分开。那你要看见为什么缘故在旧约时代可以，因为在旧约时代的里头，我们要发现有几件事。头一个，耶稣基督还没有到地上来，神要为着人所完成的救恩，人不太清楚，只有他们的远远的望见，望的也不太明白，所以神没有那样叫他们了解明白。之前神对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要求。我们新约时代对着主耶稣钉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是一过的事实，清清楚记在圣经里面的。旧约时代中间自由的预言，自由的预表不太清楚，这头一点。第二点，我们会看见的，神到主耶稣完成救恩的时候，他才从升上高天，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把圣灵赐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我去你们有益的，我若去了，保惠师圣灵就来了，保惠师圣灵来了，就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且要在你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做基督徒啊，这一半不上不下得就得救了，现在搞得不清楚旧约是怎么样。犹太人中间呢，听着主耶稣这句话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旧约时代中间神的灵已经做工了，却没有永远与他们同住，没有的。旧约时代中的耶和华的灵临到一个先知身上，先知起来就讲话，讲话的灵走掉了，不是永远在他们里面的，不是在他们里面与他们联合的。我们今天所蒙的救恩，乃是神的灵永远与我们同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给我们恩典增加，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增加。第三，神不光把灵赐给我们，神所赐的灵乃是儿子的灵，就我们呼喊神做阿爸父。 这个什么意思？不是当着小孩子叫着阿爸阿爸高兴，那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到一个程度像他的荣耀的模样。在旧约时代中的这件事非常的模糊，在新约中间这是清清楚楚对我们讲解的。不是一个人单单蒙恩就算了，不是单单圣灵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同在就算了，是圣灵带领我们要叫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上彰显出来，像父一样的光景。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怎么说？你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圣经你们要特别把它红线划出来的。你们如果真好好读的话，会觉得说，哎呦神啊，我真是受宠若惊，标准太高了，什么完全不要丢到火湖就够了。神带领我们说，叫我们完全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旧约时代中间神对他们这个模糊的，新约中间神对我们这个，为了这三方面的原因，我们会看见神才用他丰富的恩典来带领我们。这个恩典怎么说？这个恩典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是恩上加恩，记得吗？恩上加恩的这一个，不光叫我们蒙恩得救了，更一个恩典叫我们地上胜过罪恶，更多一个恩典叫我们有道引道，知道前头的道路，更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胜过患难和痛苦，更这个恩典叫做为着公义受逼迫，为着主的自己受逼迫，好叫我们达到一个地步像父完全一样。所以神把他自己是从旧约里头，从旧约好像逐步逐步的表明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诗篇当初所写的时候，他们还在旧约的时代，有许多的光景，所以有神的工作在他们里面，他们悟性中间不太了解，所以他们有许多的话语的表现对我们不太妥当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你看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特别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引用诗篇，你隔壁的邻居麻烦你了，所以你祷告说，主啊，但愿你叫他的肉给野狗吃，你可不可以这样的啊？你可不可以用诗篇这样的话的？这是在旧约时代中间的，我们是超过这一个了。到我们新约时代中间的话，要我们爱邻舍还不算，还要爱我们的仇敌啊！这是新约时代的。好，在最后第十点，这第十点，它是诗篇所描述的，只以基督和圣灵同经苦难的情绪为中心，并能叫人摸着神的感觉。所以我们对诗篇一切的引用也都必须在经历中，尤其是在苦难的经历中。下面这个能字请大家注意好吧，头一个，能叫基督与我们同经苦难啊，你不要单单去忍受苦难就算好，当你的苦难的里头要把主拉住跟你一同走苦难啊！不要主啊，你高高坐在宝座上，就我在地上受苦，你不要这么好人法子。你要在到你经过苦难的时候啊，是叫基督和你一同经过苦难。第二，能叫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上与他有交通。我圣经，我想我不读了，时间没有。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四节，我再提好吧。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四节，那是叫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上和他也有交通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看见基督有一些苦难超过我们所经历的，读到诗篇的也是这样，我们的求神带领我们，叫我能不光能够领会，也叫这种苦难的感觉经过我也能够发表出来，或者当我经历苦难中间的时候了，我就了解这一个苦难是为了什么。如果我这个苦难因着我犯罪而经过苦难，这是活该的，不要引用诗篇，对，是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实在不是因为我犯罪，因为我持守公义，我为了主的名受到逼迫了，到这样光景的里面呢，我就用诗篇 叫我在基督的苦难中间一同和他有交通。再有第三，能叫我们的苦难中使基督得到发表，这都诗篇宝贝的地方啊。诗篇切切不要单单注重那些安慰，那个甜的糖果。诗篇要注意哪一些的苦难中间基督的发表，但我们的苦难中间让灵在我们发表。第四，能让苦难使我们与基督有实际的联络。第五，能叫我们摸着神而经历神，不是经过苦难，苦难中间能够摸着神的，能够经历神了，这样才可以。如果这几点里头一点都没有的话，那你只不过把诗篇当作道德的进修的材料，也指你苦难中间一点的安慰，那就失去诗篇真的宝贵的价值。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诗篇本身是让基督发表出来的，让基督的生命里头经过苦难而所有的感想。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也让这一个在我们上经过了，就我们经过了诗篇也在苦难中间能够摸着神而经历神，这是读诗篇所该有的意思。好，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好吧？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再有一点诗篇的大概的讲解，然后我们会读诗篇的话，今天我想顶多读第一篇，好吧？第一卷这里头，第一篇、第二篇、第八篇、第十六篇，那基本是非常重要的诗篇，我们看看能够读几篇就算几篇，好不好？好，我们就停在这里。